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让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来亲自的来启示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也高孩子的口，能够按照神的正义来分解圣经，也求真理的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带领我们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预备领受你的真理。求主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在你里面同盟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接着来看以西结书，这是我们以西结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分段。因为这几堂课我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希望大家就说，当我们来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对以西结书仍然有一个很一个这有一个印象在那边，就是知道以西结书在讲什么样的事情。以西结书整个有48章，其实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这个责备和审判的预言，但这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专门针对犹大的，因为它一共48章，有24章是针对犹大的这个预言和审判，然后呢有几章是关于周围列邦的这个预言。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33章到48章呢，是在当神对犹大和列邦讲完对他们的责备和的审判的预言之后呢，同时又有安慰和复兴的应许在里边。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审判人惩罚人的目的不是只是单纯的审判，而是让他们通过审判这件事情来认识神，然后呢神给他们最终的心意仍然是要复兴来挽回他们。好，这就是说一说这是我们以西结书的主题，就这句话一直在不停的重复，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说无论是在讲审判的部分还是在讲复兴的应许这个部分，其实这句话都是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神透过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让他们来知道说我是耶和华，然后呢也透过神对他们的复兴的应许来知道说我是耶和华这件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全面的认识不仅仅是从神的恩典中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不犯罪的时候，我们只是通过神的恩典来认识神，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呢，其实我们对神一个完全的认识是透过神给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一些惩罚，我们来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他的圣洁。同时呢我们透过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怜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就是这是一个对神全面的一个属性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只是透过神的恩典 来认识神，这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神的审判来神的管教来看到说神的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属性，就是神的公义和正直。这我们谈到来看到认识神这件事情，就这里面牧师整理的几张幻灯片讲到了这个认识神这件事情。这部分呢本来原来安排是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讲，但是我在想我们讲以西结书它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认识神，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就是首先来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目的呢，我们不是来学习这个圣经的知识，当然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说学习知识最终的目的呢，我们是来认识神，就说是要透过圣经的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这件事情呢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来源于第一个是客观的真理，再一个就是我们主观的经历。这个客观的真理呢这里讲到有圣经，但是还有一个客观的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那么神的启示有包括圣经，其实也包括一个还有另外一种启示，就是讲到这个普遍的启示。我们在罗马书第2章第19节讲到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对人的启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普遍启示，包括我们心里的道德律，也包括神的伟大的这种创造。其实通过这两方面这种普遍启示我们可以认识神，对 我们对神的启示，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种特别的启示，就是包括圣经，也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向人来启示他。好，那么主观的经历是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实践中，我们自己去经验神，自己去认识神，去体验神，那是我们个人的经验。但是主观的经验呢，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你的人的甚至性格，甚至等等，你的对神的认识的层次不一样，你的经历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罪，其实这个我们的罪呢，很大的程度上阻挠了我们对神的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主观经历有时候是靠不住的。这就是所以说，这里说我们每个人的主观的经历呢，要去跟这个客观的真理，就是跟神的启示、跟圣经来去做一个检查，就是要去对照检查。当我们个人的经验与神的真理与圣经不相符合的时候呢，我们要去一切以真理与神的圣经为准。虽然我们世世代代有很多的人都在去试图认识神，每个人的经验也不一样。神，这讲说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神自有永有，他是他的属性，他的存在是不改变的，神对人的心意也是不改变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照，就是这个他这个参照系是不动的，就是神是永远是那样一位伟大的神，他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样说呢，我们认识神的目的呢，就是说不是把神当成一个研究的对象，就是不是说是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学问这件事情来去研究神。虽然说在客观上讲，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认识上，在知识上会有所增加，但是这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所以这里谈到说，认识神的目的是为了关系，是为了跟神有更好的关系，是为了与神团契。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以前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这个爱的关系呢，因为我们的犯罪呢就失去了，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并不认识神，也并不爱神。所以说我们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有团契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要信神，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与神和好。但是呢，这只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所以圣经里面也谈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还要与神为乐，就是说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只是和好是不够的，就像说我们从小跟我们的父母失散，我们通过某种途径，通过现在有寻亲的什么各种途径，我们认识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终于找回来了。但是呢，这是不够的，我们要与他和好，就说与和好之后呢，我们还是要以神为乐，就是我们才跟神的这种关系中呢，要把我们所有的满足、所有的喜乐呢，都是建筑在神身上。这是神带领我们认识他，还要在神中，在神本身上来寻求我们的满足，要以神为乐。所以呢，我们无论是读圣经，还是我们做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应当与恢复来增进和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为我们最终的目的。这里还讲到说一个真知识和假知识的问题，就讲到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只会说更加的谦卑，就是无论我们对神的了解多多，我们可能我们对圣经的把握有更多的知识，但是呢不是说让我们变得骄傲的自大，而是说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的伟大，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更好的与神同行。这里讲到说认识神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神必须存在，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这个认识的这个对象呢必须是存在的。再一个呢就是神必须要启示自己，也就是说这个认识的对象呢他是可以认识的，他不是隐藏的。再一个呢就是人必须要有认识神的能力，就是说对象也存在了，这个对象呢愿意来启示他自己，然后呢我们作为认识的主体呢，我们要去有这种能力，能够就是说你能够探测感知到这个你要认识的这个对象。就好像说那我们看一件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存在，然后呢还有光，这个光呢像神的启示，然后呢我们有必须有眼睛才能够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三者呢必须是完全具备的。那么神 神的本身的存在和神他愿意启示我们都是出于神，而我们 人来认识神的这个能力呢，也是神所赐的。所以说认识神的第一先决条件呢是神的存在，就是必须有神的存在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而对神的存在这件事情的肯定呢，是必须要出自于信心。所以这里讲到说认识神是属于信心的一个范畴。希伯来书11:6讲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慎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这个信有神是一种，这个有神这件事情必达的一种层次，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客观真真实实的存在。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有神这件事情不是说讲说是我们心理层面的一种认知，就是不是说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寄托。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俗语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的一种困扰，就在讲说我们一直在讲说信则有信则灵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讲说信神这件事情呢，它是一种真理层面的东西，就是说神的存在虽然我们摸不到看不到，但是呢它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真实非常 solid 非常客观的一件存在。其实就跟比这个桌子的存在其实更真实，我们一定达到这种层次，就是神的存在是这样一种存在，是有神。然后呢，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说不单有神，我们知道说这个神是他是很开放的，他愿意人来去寻求他，并且呢他也赏赐那些寻求的人。就这里讲了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其实就建立了一种关系。好，就是认识的第二个条件呢是神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是我们没办法认识神的。首先谈到说神是远远高于我们的，无论是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的能力，再加上人的罪，其实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一种阻隔。也就是如果神不自己来启示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神。但是呢，神借着他的创造，借着神的真理，他来启示我们，因为神愿意我们认识他。这里讲到说神的认识神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是人认识神的能力。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是具备了神的一些属性，我们是有神的形象在里边。其实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讲说神是灵，然后我们人也有灵，其实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要靠着灵来去认识神，同时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理性，赐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神还把他的一些属性道德律来放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借着这些来认识神。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其实对我们认识神这种能力呢造成了很大的阻挠，就是我们的认识神的这种能力呢受到了很大的亏损。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把这个能力完全发挥出来的话呢，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罪里面最大的罪其实就是在骄傲，其实我们的骄傲实际上是我们阻挠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这里谈到说人具有认识神的能力，并不表示人能够测透神。其实这是在强调说我们要有个谦卑的心，明白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差距，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就是拿一个有限去认识无限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是我们只能是在神所启示的范围之内来最大程度的来去认识神。好，那么神赐给我们灵，赐给我们理性，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也将他愿意启示我们，也把神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所以说就是说认识神这三个条件呢都是出自于神，也都是具备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认识神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已经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我们要把这提供了可能性，我们要把这个可能性呢变成必然性，就是要去听神的话，去来去认识神。就像何西阿书6:3讲的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读经班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些原则记在心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去学习神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认识神，然后呢跟神有更好的关系。这才是我们 读经班的最终的目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我们今天我们要把一些节书来看完，就是从38章到48章。在看38章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37章。其实37章里面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这个枯骨复生的这个意象，这里讲到了很多那种完全干枯的没有生命的这些枯骨，然后呢因着神的灵，神的话，先有神的话，然后再有神的灵，然后这些枯骨呢又活了，然后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里在预表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是完全绝望没有指望的那种，然后呢神要借着这个意象呢来给他们一个复兴的盼望，他们要神要重新的复兴他们，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去。我们来看一下第14节，这里讲到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提到一件事，就是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主题呢，实际上也是以西结书里面一直在重复的一个主题。我们在前面在第11章第19节，或者包括还在第18章和第36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个主题，就是讲说，无论是提到说用一个实心去换一个肉心，还是说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灵的时候，其实都在讲这个主题。我们讲说这个主题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只有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其实这个应许呢才真正的实现。这是在讲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有一个重生的过程，这是在讲的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这和这个耶利米书讲到这个新约的，就是讲把神的律法呢放到，不是刻在石板里面，而是放在你们心里面，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讲我们在灵里面的一个重生。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合一的军队，就讲到这个军队，你复活之后呢，你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还要分成南国北国，然后神的百姓呢还要彼此的征战，要一定是一个合一的军队，甚至是在预表在一个我们将来的教会同样也是合一的。所以在37章结束的部分，实际上是提到了这个大卫作王这件事情。圣经里一旦提到大卫作王，一定是在讲弥赛亚，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一定是在讲耶稣基督要去作王，是在讲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所以这样看的话，其实整37章它一部分呢是在讲以色列，就是在讲他们的复兴，讲他们被掳之后归回。那么从整章更长远的看呢，是在讲这个以后的教会，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是圣经里讲预言的时候，有一部分预言，它有一部分是在短期的实现，或者暂时的实现，或者是不完全的实现。而从更长远的来看呢，是我们要看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一个最完全的实现和最终的实现的事情。好，37章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讲到了这个圣所，就是27节到28节都讲到了这个圣所。所以他这个圣所呢，现在讲的这个圣殿，他是直接指向到了40章到48章的这个预言。所以呢，看上去这个从38和39章呢是加进去的。如果我们把38章和39章拿掉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个顺序上会更连贯，因为37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了圣所，而40章到48章来讲这个关于圣殿的这个意象，其实更连续。那么38到39章加进来的这个预言呢，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讲到了这个哥格，这个非常神秘的一个人。所以呢，哥格呢，他是一个人。从第2节来看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格，就是罗什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就说这是一个王。他呢是一个人，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这个他呢，他纠集了一群人，就是一些想跟着他一起去进攻这些神的百姓，集结以色列。他是一群 他是他们中的一个首领。就是很多人根据这个字的发音，这个字本身的，就认为这个哥哥呢，就讲的是他是认为是莫斯科或者是俄国，因为但这种说法就是说，哎，虽然很多人这么说，其实并没有一个很非常非常，就是圣经里面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这样讲，所以这只是人的一种猜测。所以这里只是说把这件事情呢当成一个将来会有一个抵挡神的，或者对神的要去进攻神的百姓这样一股势力呢，他们会跟神的子民呢要去征战，去讲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预言呢，它是讲的是以后的事情。所以第八节里面讲到说，过了多日你必被差遣到末后之年。而在第十六节讲到说，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所以这两节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关于哥哥的这个预言呢，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将发在以后的事情，是关于末日的预言。所以一旦涉及到末日的预言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属于神的事情，就是属于这个隐秘的事情，是属乎神的。就是我们呢，不要去贸然的去猜测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就是一旦涉及到这个末日的事情呢，很多人呢就喜欢去猜。但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也说过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呢，很多人喜欢猜这些末日的预言，尤其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来喜欢猜测。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说，我们去猜测这些日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说，我们知道说耶稣一定会再来，一定会有新天新地，神一定，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审判我们，就并且神的审判呢是从神的家里面来起手。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要完整的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只要用一种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来警醒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就是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说主再来的前一天去过，这就好了。其实无论是神哪一天来，耶稣哪一天再来，我们都可以到神面前可以去交账。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预备的心就好了。其实神到底具体哪一天来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说神一定会来，我们每天都要把它当成我们的最后一天来过，来去预备，来去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件事情就在讲说，在末日的时候呢，一股反对神的力量呢要来攻击神的子民。这里讲到说第十五节讲说，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讲到这个力量是从北边过来的。然后他们第十七节讲到说，我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嘛，就是神其实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呢还讲到说，当时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是这件事情是神允许发生的，默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神借这件事情呢有他的心意。但是呢，他们的进攻呢是最终是失败的。第十九节谈到说有大震动或者是有地震，后面神呢要去亲自的来攻击这些神选民的敌人。我们前面提到说，神以神的选民为敌的人呢，就是与神为敌的人。第二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出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来杀害弟兄。所以讲的是神呢要亲自的为神的选民去征战，来去击败这股反对神的力量。 包括用瘟疫来惩罚他。那么这件事情的目的呢，说是二十三节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允许这件事发生的心意呢，就在这里，就是让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好，三十九章就讲到了这些征战的一些的细节，包括打落他们的弓，打落他们的箭。第八节也提到说，主耶和华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说的日子。就说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主权之内的。最后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有当时很多的战场上遗落了很多的武器，然后说以色列呢，就是神的这些百姓呢，会拿这些武器呢来烧，并且一直烧了七年。其实这件事情也暗示说，这场战争呢将是最后的一场战争。如果是有还有其他战争的话呢，一般人们会把武器呢会留下来说，我们会把这些武器拿来接着用。但是当把说讲到说这个武器会烧掉的话呢，像是暗示说，哎，这可能就以后就没有战争了。其实这是跟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是一致的。其实启示录里也讲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有一场很大的一场战争的发生。后面也讲到有七个月来埋葬他们等等。二十一节说，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这些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让万邦万国包括神的子民呢，都能够更好的认识神。这就是三十八到三十九章。因为关于到神的预言，那就让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呢，去来看这件事情。不要就是做过多的猜测，就是我们凭着怀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警醒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来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呢是整本以西结书的最后一个意象。我们讲说以西结书里面有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这个四活物的意象，第二个意象呢是圣殿被污的意象，第三个意象是枯骨复生，第四个意象呢就是这个神的圣殿复兴的这个意象。所以以西结也是称为意象的先知，也是因为他的里面讲到了很多的意象。就是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枯燥，因为就像又想读那个立位记一样，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包括以前像做会幕的一些那种结构啊，一些数字啊，包括献祭的一些条例。首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说我们被掳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如果这样算的话呢，应该是在主前572年，也就是说是犹大国灭亡之后的第十四年，也有人认为是573年，当然就是在那一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呢又把以西结呢带到了这个以色列地。这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异象，首先看到了一个人，第三节说他带我到那里，就是这个人的颜色如同，就是我们看到颜色如同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天使，他手里拿着这个麻绳和量度的杆，这个麻绳呢是用来量比较长的这个距离，然后杆呢是量比较短的。就是神在异象中呢把以西结呢带到了以色列地，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山上，这样居高临下能看到这个圣殿的景象。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一连串的测量，包括这种各种房屋的结构。首先来看圣殿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圣殿呢，我们前面说圣殿是以耶和华立名的居所，其实它代表着神的同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圣殿。但是呢，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圣殿呢，只有神的荣耀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圣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前面其实这个意象呢，它是在 也是在回应说我们前面看到第二个意象，就是我们的 那个意象中我们看到说神的圣殿呢被污，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来离开这个圣殿，所以这个意象是在回复那个意象。我们看到说在那个意象中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呢，神的荣耀离开圣殿，而这里面呢又看到说神呢的荣耀又回到了这个圣殿。所以在这里面以西结说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个新的圣殿，这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就是这里面就是预表着神要重新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的荣耀要重新回到神的子民中。而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神给他起名的叫以马内利，其实就表示神与人同在，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圣殿这个异象的一个最终的实现。好，从40章到42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圣殿的这种各种的结构，这里面包就是整个圣殿来看的话呢，其实它是包括三个大的部分，就是一个是外院，再一个是内院，内院里面呢有这个圣所，当然圣所里面又包括还有至圣所，并且呢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说它是一步一步的来升高的。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如果我们只是来看这些数字呢，你会看得非常的头疼，你没要必须想象这个。所以有人专门根据这个以西结书中的这个结构呢画了这个一个示意图，这边呢是一个模型图，这边呢是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以西结书中的结构，包括量的各种尺寸的，把它做成一个这样一个平面示意图。这个我很花时间的，我相信大家以后课后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先来看经文里面怎样讲的，就是从第五节中其实他讲到了这个外院的东门，其实我们会看到说每个门的结构的跟这个是很类似的，只是尺寸上有所差别。讲到这个拿的这个杆说长6肘，每肘是1肘零1掌，也就是说他现在讲的这个6肘呢，这个肘呢是一个大肘，就是说所以他后面讲的是每肘是1肘零1掌，就是这后面讲的这个每一肘呢是一个正常的一肘。就说按照换到今天的这个距离大概应该是24英寸，就是这个大肘是24英寸，就相当于2个英尺这样长。第6节是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台阶，然后量这门的坎量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又宽一杆。这面后面又提到说有卫房，一共这个卫房呢一共有6个，这里都是讲的这个外院的东门。这6个卫房呢其实它的面积很小，因为这里面就是相当于警卫一样，就是里面要有人要坐在里面来去开门的一样，所以这个房间呢并不大。后来又讲到了这个门洞有多大，后面呢就讲到这个外院，就是从东门里面进到了这个外院，这个外院里面有的地方铺着石头地。后来又去量这个20章到23节就讲到去这个北门。第22节提到说你要登7节台阶才能上到这个门，也就是说当你从外面进到这个外院的时候要上7节的台阶，就是说这个整体的结构呢是高于这个外面的地面的，要上去。在南门里面呢也提到说要登7节的台阶。那后面呢是28节说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是要从南门里面进到这个内院，会去来看这个内院的结构。从这个示意图上来看呢，就是说呢它的西面是没有门的，就是这个西面呢它只有南面北面东面这3个有门，而内院的跟外面的结构呢大体是一样的，它是也是有3个门，就是都是没有西门。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房子。第34节讲到说登8层台阶才能够上到这门，也就是说当你从外院进到内院的时候呢要上8节的台阶，我们前面上了7节，上面现在要上8节才能够到内院去。从38节到 细节就讲到了这个内院里面的这些房间，这些房间里面呢也是祭司住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讲到里面的一些桌子，然后呢是用来宰杀这个献祭的这些牲畜的。然后呢44节讲到说，在这个内院里面呢有些房子呢是专门是给这个歌唱的人，也就是专门给诗班的人而设立的，就说诗班的人呢可以住在这个内院里面。我们知道说内院里面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显然是诗班的一些人呢有祭司的这个身份。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连王都不可以进到内院里面去，内院呢只能是祭司可以进去。好，下面呢从48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圣殿，其实就是整个它最中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呢它有两个部分，圣殿里面就是包括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这个圣所呢它是长方形的，就是、说是40轴乘以20轴，它是一个长方形的。而这个至圣所呢，就这是最里面的部分，这个至圣所呢是正方形的，它是第四节讲到说它量内殿长20轴宽20轴，这是讲的是至圣所，这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结构。在后面也讲到了都各样的房子，各样的这个楼廊等等，然后呢讲着各样的雕刻和棕树基路伯。在40章里面第49节其实提到说廊子长20轴宽11轴，上廊子有台阶。其实这里也讲到说你从内院上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就说还有台阶。在一些翻译本里面这里讲到说这个台阶里面一共有10节，就说其实我们前面看到说我们从外面进到外院有7节，从外院到内院呢有8节，然后从内院呢再上到这个圣殿呢还有10节的台阶。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整个呢是一直在往上走的，所以这是也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当认识神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逐渐上升的一个过程。其实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有些是叫上行诗，当时指的是从最底下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整个趋势一直往上走，所以也是在上行诗，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从最外面进到里面的时候一直不停地在往上走。我们也知道说神是在我们上面的，我们要去仰望神，要去敬拜神。这个里面讲到了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些结构，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边表示这个 H 就是表示这个至圣所，后面是圣所，这是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这完全是按照这个以西结书来画出来的。好，42章就讲到了这个为祭司用的很多的屋子，讲这些屋子有各样不同的功用。就43节讲到说顺着空间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第14节特别提到说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就是你不能直接到外院去，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去。也就是说外院这个地方的一般人都可以到外院去，但是这个内院呢就是说只有祭司，只有神拣选的特别侍奉神的这些人呢才可以到这个内院去。当祭司因为你有需要从内院到外院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那个圣衣，就是说你专门侍奉神穿的那个衣服呢要脱下来。其实这是表示这个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事情，就说呢你这些圣衣呢要放在这个内院里面不可以出去。这后面我们也看到相同的这个表达。好，43章就谈到了说神的荣耀呢又重新回到了圣殿，讲到说如果你圣殿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荣耀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空的壳子，就是只有神的有了神的荣耀它是一个真正的圣殿。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说 我们这个教堂这个结构呢，如果没有信神的人在里面，没有教会的话呢，这个建筑物跟周围的建筑物没有什么区别，就说一定要有神的同在，一群信神的人在里面，这个才称之为教会。所以教会说讲的是一群人。这讲到说，特别说神的荣光是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我们原来在前面那个圣殿被污的意象中，我们看到说神最后离开圣殿的时候也是从东门出去的。这里说，所以神呢还是从原路回来，就是从中东门进来。第十节谈到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圣殿的尺寸。就是讲说，当要去先要去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要去把自己的罪呢摆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去享受神的荣耀，也可以到神的殿里面去。从十三章就开始来，十三节讲到了这个祭坛，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介绍是从先讲到了这个整个殿的这个结构，讲到各样的房间它的一些尺寸，然后呢最后才落到这个祭坛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祭坛是在内院里面的，这个祭坛讲到了它的尺寸，讲到它的形状，讲到这个十六节讲到说供台有长十二宽十二四面的见方，下面这个灯台呢也是它是十四乘十四，也是一个四方的，这个并且这个祭台上面也有这个台阶。所以这个祭坛呢是一个很，就是祭司呢要在这边为百姓向神来献祭，所以后面讲到了这个献祭的一些条例。从四十四章到四十六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几个人，讲他们的职责，讲到了君王，讲到了立位人，讲到了这个祭司。所以四十六章开始的时候，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个外院，就是外院墙的这个东门。讲到说这个门关闭了，第三章说，第二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就说当时呢，荣耀通过这个东门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门呢就永久的关闭，不可以再开。其实这也是在预表说神的荣耀将不会再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就讲到了这个王，他就是讲到这个王呢必须按照王的份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也必由这个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也就是说这个王呢也不能从东门进来，他也必从这个门的廊旁边的廊进来。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立位人，就讲到了说这个立位人以前的时候，第七节说你们以前的时候做了立位人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第十节讲到说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立位人远离我，当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走迷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本应该有责任把这以色列人拉回来，结果呢这些人呢走迷，他们呢反而去随从这些以色列人呢去拜偶像，然后呢所以讲的说他们必须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呢就不能够再做祭司了，讲的说他们只能是做一些在圣地里面的做一些这个仆役，做一些现在就打一些杂活，就是包括照管殿门，包括这个宰杀牲畜等等这些一些事情。就是这是一个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呢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后面特别提到说在立位人中呢有专门有一支人，就是讲到第十五节说祭祀立位人中撒都的子孙呢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就说从此以后呢，只有这个撒都的子孙呢才可以做这个祭司，就是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做祭司，而说只有立位人中这个撒都的子孙呢才可以继续做 祭司，因为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神的时候呢，只有这些人呢，他们呢继续来侍奉人，继续来亲近神，他们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从17章17节到27节呢，就讲到了这些专门讲到了这个祭司的职责和他们的一些侍奉的一些细节，这里也特别提到了他们这个在生活上的如何分别为圣，如何做一些洁净的条例，讲到了他们穿衣服，刚才他们也不能够剃头。第19节也提到说，他们出到外面的民那里的时候呢，也要脱下这个供职的衣服，再次来强调这件事情，要分别为圣。然后呢，还要他们有一些职责呢，是要有征诉的事情呢，要去做判断，按照我的典章，按照神的典章呢来去做出判断。那讲到他们不可以接近尸体，就是这些人呢要完全的分别为圣。还讲到他们的产业。所以这里讲到这些侍奉神的人呢，他们不但是他们的职分呢是分别为圣，而是他们在生活中呢要去能够做到分别的为圣。好，45章就讲到这个圣公地的事情，就后面还会有详细的介绍，就讲到说这个神给赐给他们的产业呢，必须有一部分地呢是来专门分别出来是给神的，就称之为一部分给耶和华为圣供地，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专门分别出来做神的地。这些地呢有很多的功用，包括圣所呢要在这个里面，包括一些地呢是给祭司的一些地，里面呢还有包括一些归王的地，这是第7节里面讲的一些地呢是专门给这些君王的。而对这部分的48章呢会有更详细的介绍。神专门给这些君王一些地呢，第8节讲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这个地呢在以色列中呢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呢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就是神已经给了他们产业了，你就不能够再去，神已经有供应了，就不可以再利用你的权势呢再去从神的民中呢再去强取豪夺。其实这是神给他们地的目的。所以第9节讲到说，以色列的王呢，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情，实施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所以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霸特，这里讲的是不同的量器。天平我们知道是什么，这个依法呢是当时称量固体的一种容器，这个霸特呢是当时称量液体的这样一种容器，就讲是你要用公平和公义来去对待你的民。那么从13节就讲到这个神的民呢有他们的责任，就是说他们要献一些供物呢要去给这个王。然后呢有一部分呢是还有一份供物的是献给，所以第10节说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中的王，这是给王的供物。但是王呢也同时规定了他们的职责，就是说他们要去王的本分，去在这节期里面呢要去献祭，要去代表以色列家去献祭。所以从18节到23节就讲到了这个节期的各样的条例。46章特别提到说，这个二节特别提到说，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要在门槛那边敬拜，然后出去。这里讲的这个门呢，是指的内院的这个门，就是说内院的东门。就说这个王呢，他还有一点特权，就是他可以到门口这边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门呢看这个祭司来去怎么献祭。但是呢他绝对不可以进到这个内院里面去，这个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好，下面就谈到了这个在安息日或者月朔的时候呢来献祭的这些一些具体的条例。第9节特别提到说，在各节期这些神的民来朝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从东门进的时候呢从南门而出，从南门进的时候从 本门，从北门进的时候从南门出，从南门进的时候从北门出，就说你是直接直行的，就说你不能够回头来，就是我从北门进来，我不能回过来从北门再出去，而直接往前走，不可以退后，就是一个，当然从这个交通的角度讲呢，这当然也是很方便的，就是这个秩序会比较有秩序。但是我们从灵里面来解的话，其实表示说我们在敬拜神、朝见神的时候是不可以回头的，就是说是耶稣也讲到说，你伏立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等等，就讲也可以讲这件事情。好，就是必须要执行。好，在四十七章就是讲到了这个生命的活水，其实这是就讲到了有水从这个殿的门槛下有水向东流出，然后呢一直往外流，流出去，流到外面去，然后这个天使呢就带着这个以西结呢去量，这次呢他用这个准绳来量，因为是个很大的距离，一直量到1000肘，然后呢先去这个水呢那时候还比较浅，然后又量了1000肘，然后呢就到了膝盖，然后呢最后呢再量1000肘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太深了，他就没办法再过去了，就看到了这个水呢慢慢的变深成了一条大河，成了一条充满了活力的这样一条汹涌的河流。我们后面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也看到说神的应许，就是讲到了这个生命的水，讲了生命的活水这件事情。第八节讲到说，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呢必流入沿海，就是这个死海，使水变甜。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的海它低于水平面，那个里面的水的浓度极高，其实那里面是不能够鱼啊什么都不能长，那里面密度非常的高。这里我们看到说，当神的活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时候呢，能够让那个水呢变甜。我们这里面有个小字说得医治，就是可以医治那个水，那个没有生命的水呢可以变得有生命。所以后面提到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生活。这里面看到说，当神的生命的活水从神的殿里面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带来的是一个万物复兴的景象，万物都必生活，就看到这是一个生命那样的蓬勃灿烂的那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其实这是预表了说，这是跟在启示录里描述那个景象是完全一样的，包括在12节里面说，看到了这个树上的两边呢都有这个各样的树，然后树上会长各样的果子，然后呢果子做食物，叶子能够为治病。所以这是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比较难解的是，就是这个11节里面讲到说，只有泥泞与之地与洼湿之地呢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所以从这个英文里面它是讲的说是sea will be left for salt， 就是如果从英文来看的话，这是在讲的是说，不是说神的生命的活水不能够治好这个地，乃说这里面呢是留下来是做盐地，就是留下来是可以有一些盐呢，用献祭的时候呢需要盐来去处理一些祭物，所以这是专门留下来去有一些盐做有用途的一种地方，也就是说不是说神的活水这个地方就滋润不到。好，下面就开始来讲这个分产业这件事情。从13节到23节就讲到这个疆界，讲他们的东西南北四个疆界。然后呢第48章就讲到这个他们的12个支派呢各分地，特别提到这个他的分地呢跟原来在约书亚记里面讲的这个分地呢不一样啊，就是你看到这里面有一张地图，就是画的这个他们分地的这个场景，就是分地它完全是一条一条的，就是完全是东西贯通的，它呢不是说是原来弯弯曲曲的那种疆界，它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然后但在最北边然后接下来是亚瑟、拿弗他利等等这样一串下来。我们知道说其实 这面临讲的这个分地呢，实际上是在预表说我将来属神的儿女呢一定会承受神永恒的产业。这里其实这个分地的状况呢其实并没有发生。其实我们仔细来思考的话，其实在北国那十个支派里面，其实他们的血缘呢都已经非常的混杂了，就是你很难找到说非常纯血统的说当时的那个十个支派，你再拿出来其实找不到的。因为当时他们北国灭亡的很早，然后他们被亚述啊，被那些他们跟那些人混居之后呢，他们并没有一个纯正的血统。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预表着说是将来以后呢，神的儿女呢会在神的这种国中呢一定会承受神必然的永久的产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来看，他又讲到跟约书亚分地里面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呢他没有地。其实我们记得说在以前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半的支派实际上是在这个约旦河东边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约旦河东边的这些地呢并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其实那时候神 不喜欢他们在那边有地，但是那些人就只是追求一些眼前的利益呢，就神默许他们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实际上那两个半支派最后是灭亡的最早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在这将来分地的时候呢，在约旦河东地这边是没有地的，这就是预表说那边呢不是神的应许之地，我们神的那边才是神河西才是神的应许之地。我们看到在中间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利未，这边有个小地图，把这个利未这块地呢又放大了一下。在利未的北边呢有七个支派，在南边呢有五个支派。我们看到说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呢，它是离这个圣地，就是圣共地，它是最近的。我们知道说后来其实就是南国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嘛，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呢分别环绕在这个圣地周围，它离的是最近的。四十八章有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圣公地的，包括大小，包括这个地怎么用，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一些地呢是归于王的，这里面画出这些地的用途，他们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等等，要归于这个祭司。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是四十八章的内容。到最后一个结束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圣城里面的四个门，然后这个讲到说这个各个圣城的各它的每一个门的名字呢都是按照十二个支派来做的。北面有三个门，东面有三个门，就是每个方向有三个门，说一共是十二个门，就是代表这十二个支派。然后整本以西结书呢，它以这样结束的，说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耶和华所在呢又称为耶和华沙玛，就是讲到了说耶和华呢必与神的选民同在，必与神的儿女同在，这样一件神的宝贵的应许。其实，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圣殿的应许呢，实际上它是在指向着末后，讲着以后的日子，讲着说神以神的子民呢永远同在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以西结书的全部的内容。以西结书呢是很长的一本书，我们一开始也强调说以西结书这里面让我们透过神的审判，透过神的责备来认识神，然后呢也透过神的应许，透过神给我们复兴的指望，让我们也看到说神呢并没有撇弃以色列人，神应许必然复兴他们，也必然会与神的选民同在。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向我们讲话，求神让我们从以西结书来学习怎样来认识神，怎样的来侍奉神，怎样能够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属性来去活我们每天的日子，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